Shabbat Shalom, Hasamiach， 安息平安，祝彭节快乐啊！我们大家无论是近处的或远处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看到我们今天有些不一样。我们读的陀拉的部分是陀拉节期的部分的读经。我们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加上我姐妹们一起来为大家分享那个祝彭节的信息哈。这个祝彭节呢也是在陀拉当中，所以。所有在现场期待这个祝彭节信息的跟我们在网上的，我相信今天神要让我们都蒙福，因为今天早上就有姐妹开始问我，她在远处，她就说今天你们的祝彭节信息是几点钟开始，她非常期待，所以大家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杜青跟楚月，我们一起来就是 deliver，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祝彭节的信息哈。所以一提到这个祝彭节，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楚月可以，祝彭节啊，祝彭节 Scott
啊，神的帐幕在人间。
对，这没错，我们基督徒马上就会想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为什么？耶稣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今天长老也分享了，这很明显的信息，但是这背后信息非常大，这个瓜很大，那个瓜大到多大？请杜青先有一个引子，你觉得这个祝彭节啊，这个。一到了你就会想到之前跟现在你学的陀拉，一提到祝彭节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神与我们同住。
对，没错，
我们经历了从吹角节到赎罪日，然后最后进入到神与我们同住的这个日子，要欢喜快乐，
是
就是守这样一个喜乐的一个诫命。
对，喜乐的诫命，就是我们之前没有学陀拉，是没有会体会到说要守这个节期，按照神在节期中的吩咐，连欢乐连喜乐都是一条诫命，所以对吧？所以我昨天我也觉得很奇妙。昨天当然我们说到了下午我们就进入安息日哈，我们就会在身心灵上有一个调整，但是昨天我特别就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安息日，是八天的祝彭节，尤其是在神面前欢乐七天的祝彭节开始了，我要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哈。所以特别是昨天我约了一位弟兄见面，我跟有时弟兄见面，我跟他吃了午餐。有时弟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当你笑的时候他绝对也是哈哈笑。我说主啊，有这样一个快乐的人在我的身边，我真要被他这个喜乐感染。他就在那个店里面真的是踢跳蹦跳，然后发出欢呼的声音，然后你知道那个店员不仅不会去说他，而且还特别的高兴看着他。我说我也这样做吧，后来有时的妈妈把我拦住了，说你不能，你要是做了保安就来了。所以我就想说到了下午我就开始想说，小孩子是不是他们就是很喜乐，没有什么忧虑，更何况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时间来临了。所以我昨天就越发的进入到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状态，其实连守安息日跟节期你都要是竭力，对不对？我觉得你以前分享过竭力的进入安息日还有节期。所以刚才杜青说我们守他的诫命也守了吹角节，所以你想祝彭节就祝彭节嘛，跟吹角节跟赎罪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我学了陀拉之后，我过的这个节日，我感觉这个节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比如说，对不对？我们在以前教会，我们都是从 Sunday Church 过来的。我们学了陀拉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以前告诉我们过什么节日，我们就按照那个 calendar 去过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你是孤立的。但是你发现到了耶和华的节信，发现这里面有一整套的信息，对不对？我想你有感受，你分享一下。
其实我记得我在去年祝彭节还是吹角节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分享见证了，我当时切身体会。因为以前在那个正道分享的时候说过，一周的这个安息日啊，这个一周你没有，如果你没有从第一天就好好过的话，你走不到最后一天的安息日。所以同样的这个节期，就比如说这个七月希伯来历七月开始这个节气的话，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从吹角节开始，不经过赎罪日，你没有办法走到祝彭节。然后尤其我们现在是在庆祝祝彭节，可是在五天前我们庆不是庆祝，就是也是在也另外一种那个意思的 庆祝，对，你在思，你在刻苦即兴，在赎罪日，你在过这个日子。
嗯嗯，
然后说实话，真的以前没有这么深刻说就是过几个节期嘛，因为现在有条件刚好在家带孩子，所以就是大把的大把的时间看经啊、读经啊。以前上班没时间嘛，所以呢，当真的是静下心来，你带着祷告的心，主啊，你告诉我这个有什么更深的意义，我怎么样能够竭力的进入到这个节日里面，然后神就把你就读经文，他真的就会开启你。然后我今天特别深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嘛，催缴日我们在这儿已经过过哈，
催缴，
啊，催缴不是催缴，催缴节，
哎哎，
对对对，那是预备着，我们当时也分享预备着将来君王再来的，君王再来的那个开始。
是，
可是你知道，你要走到祝棚节，不是像我们以前讲的，哇，好美好啊，我就等着祝棚了，这样不是这样，你是要经过赎罪日，
嗯，
而且我们之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件是跟赎罪日有关，你可以在撒加利亚书，你可以在启示录找到各样对那个马你可以参考的经文。
对对，
所以你再回到陀拉当中，因为我们学习陀拉嘛，
嗯，
你再回到陀拉当中，那个赎罪日那天亚伦大祭司做的服事非常特别，所以你要进入祝棚的话，你怎么样进到那个至圣所，或者说我们诗篇讲得很好，你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你怎么跟那个神同住，怎么样住在他的殿中，你必须经过赎罪日，你必须经过赎罪日，那个大祭司他经过幔子，那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啊的血，
是，
对，
就像我们今天那个敬拜的诗歌哈，
嗯，
我觉得蛮奇妙的，我靠着主羔羊的宝血，
对，
进到哪里，
对，
进到至圣所，
对，
所以那天我们在一起说再去领受神让我们去怎么去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分享到说，你进到至圣所你怎么进，至圣所有一个幔子，
对，
那没关系啊，那幔子打通了，我们就直奔到那个至圣所父的宝座前，真的吗？如果你不经住，不经过祭坛，如果你不经过耶稣啊，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个代价，你怎么能到父的宝座前？就是因为耶稣啊做成了，我们这一步一步走的是相当的有分量、有价值。那你我们这一步一步踏到这个主的面前，那一步一步踏下去，那是羔羊的血铺出来的道路。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哇，我觉得真的是给我很多的启发。还有，你有吗？那杜青呢？
对啊，我也是在回想，就是从以前的教会星期天的教会出来，然后进入到团队学习这么多年，
嗯，
然后自己的领受对，我也很同意刚刚楚月讲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吹角节跟赎罪日，我们才能享受父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就是我们像以前的话，在来团队之前，
嗯，
就是我所认识的神可能就是一个有恩典，你想求什么随时跟他求，然后有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父神。就是你认识的，就我认识的神是很片面的。
嗯，
那当我开始学习妥拉，才认识到就是神的每一个属性，
嗯，
就是透过妥拉知道到底什么是罪，那我们不守律法就是罪。然后到底神是不喜欢掺杂的。
哇，
神是圣洁的。
Amen,
对。
对，
我们就是你透过学习妥拉才能认识到神的所有的全面的属性。那我们不是说只是想要认识，透过也是啊，我们认识，我们就是跟父神重新的恢复关系，然后我们就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就好了。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吹角节，不是说我们直接就享受恩典，享受的神的同在这种喜乐，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吹角节，经过这种赎罪日这样撕裂心肠的悔改，
啊，是
经过这样的一个惨难取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同在当中。
Amen。
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妥拉，就是认识到一个很全备的福音，就是这妥拉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当我们读懂这五本书之后，我们才能读懂后面的先知书，包括使徒书信。那对，就是我们一切的根基。
哇，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听这个分享，我自己也是听得很入迷。就是刚才杜先讲了有两点哈，给我一个很想回馈的，就是学了妥拉之后，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今天的诗歌真的很奇妙，就是 因为你是圣洁，你是圣洁。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我今天洗得干净一点，然后不沾染什么东西叫圣洁，不是。圣洁就是你守神的话语，不删也不加，你就已经被分别为圣出来。所以我们在说我们今天在过耶和华的节期，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只守耶和华的日子，你就不能再守别的了。之前我们在列国，我们守的是列国的日子，但是今天你只要是跟耶稣啊立约，进入到这个妥拉盟约，你是被分别为圣，从列国被呼召进来，你是成为希伯来人，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神。那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在Sunday Church， 在基督教会，我还没有学过妥拉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也是的，我是一个什么都过的一个基督徒，对不对？那不只是教会的节日，我连世上的节日都在过。今天世上过什么日子呢？在华人
中秋节，昨天
从我都不知道了，这应该是从
昨天，好像
昨天。所以这月亮刚好，我们7月15哈，希伯来的历史15哈，月亮是圆的。然后这中秋节也是，哎，中秋节有哪里不好？我问你们，哎，我拜托，中秋节就是昨天我的一些家人，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聚在一起哈，就给我们发很多信息。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很好，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不好的？所以你过吗？神难道还不希望我们全家和睦围在一起过一个很温馨的节日吗？神难道会反对吗？会反对我们这样子吗？所以你们有什么？说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从圣经上？
你以前也讲过，你追根溯源的话，那个中秋节它是什么来头，你就会知道了。
没错。
那我想讲，你要想，那神肯定也是希望家庭和睦，对不对？
对。
那你过神的节期，不是更家庭和睦吗？
对。而且我们那个对象是不一样，因为我真的是在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学妥拉之后，不是说停留在一个律法诫命的一个表面，好像我们成为一个审判官，谁派你做我的审判官？天天老盯着我，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不能做那个。其实我真的有在深入的思想，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耶和华的节期是向谁守的？
向耶和华守，
向神守的，所以他是中心，一切的焦点在于他。但是我们世界上的日子。对不起，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它是向着假神跟偶像守的。你别说我在这个节日没有拜神，我没有拜假神，我只是我们家里吃个饭。我今天我就在想，我今天真的早上在想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的越过这些我在里面去想那些思维，我进入到神的里面。我今天在想，我告诉你一个答案，我真的是很感恩。我就想起一个例子，有两个例子。你看这个花没？这今天哎，这花。这花好不好？你知道我就是过耶和华节气，我喜欢在家里买花插花，就是从那个超市里买花，然后放在那个花瓶里。当我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看见什么吗？看见一周以后它的凋零，但是我还是要买，因为我很喜欢花。它为什么会凋零？
没根。
像刚才杜青说的，根没了。我们一切的根基是妥拉的盟约，是妥拉，是神的话语。如果你把这根基剪断了，它再美，它有凋零的时候。一切再美的，这人间这个社会，我们都有亲情，我们不是六亲不认，好像我们就不要这些亲情，不要美好了，你就是过你的神的节日，你就是，我跟你讲，再美它没有根。如果根基若毁坏了，一人也不能做什么。还有一个例子，我现在想。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对吧？你要住什么？你要住旅馆，对不对？住饭店。住饭店，好，给你开个房间，你去了。你看那个房间，那个床没有进行过打理，而且那个床单，那个有污秽，有非常恶心的污秽。你一看就知道，之前的住户，之前的客人在那个张床上行过淫秽，行过淫乱。我请问，你跟你的先生去的那个房间，那一张床，因为我们不会行淫乱，所以我不在乎前面的人是他们做的，所以我可以继续睡那张床，因为我没有行淫乱，我没有拜假神，我是拜真神的，我是圣洁的。我请问，你可以觉得毫不在乎的继续睡那张肮脏的床吗？因为对不对？你可以想我，所以我要把床单换干净，我要一个干净的开始。即或如此，它仍然是污秽。所以基督徒很懂， 说我们到了不管是你一个住的地方，如果那不是你的地方，你去了，我都要奉耶稣的名为那张床上就是什么洁净哈，保血洁净，因为我不知道前面人做过什么。一个道理，根基如果是毁坏的，你在这个肮脏的被毁坏的根基上，你在做善良的事情，你在做对的事情，这个根是不对的。你在什么根上做的事情，你结出的果子也是跟那个根有关。所以陀拉是什么？陀拉真的是肥汁。我们等于是说，我们从那个肮脏的根源被污秽的，被这个谬讲的根源上，已经被接回到妥拉的根源上。我们从根上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学了妥拉，像刚才杜青分享了，你就是要圣洁。什么叫圣洁？你就是不再掺杂。神很恨恶掺杂。我没有办法说像以前一样说，我一边中秋节快乐，这个华人的新年快乐，今天什么年？就不用说了，今天什么动物年，这个年快乐，然后我们也说耶和华节期快乐。其实当你说这个时候，其实你没有再进入到妥拉的里面，其实你仍然在掺杂的污秽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一个蛮大的一个领受。所以杜青，你有一个很棒的机会，你在以色列地有学过希伯来文，然后你也是在学习妥拉，所以你会更了解，你在深入到犹太人当中，你会看到的更多。所以你刚才也讲到说，以前就是只是说恩典，但是你现在认识的神很全面，所以你还有一个，还有一些要分享，就是你在以色列地所看到。
对，就是我觉得当我去到以色列，真实的看到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跟着他们一起过节期、过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会引发我更多的思考，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位神，为什么好像敬拜的方式然后都不一样，就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就会思考到，那当我们查考圣经，再回到妥拉当中看到，那好像这个我们的很多的方式是用，我们很多时候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敬拜神，而犹太人他们是在真的是用神所指定的方式，神所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方式在敬拜神。
嗯，
对，就是我。
比如说是什么？你看到哪？就是
就是过所有的节期啊，
哦、
包括守食物律、
这个。
对、
哦 okay ，
也不是说所有的。
这其实是一种敬拜来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不只是说我们唱歌跳舞叫敬拜，实际上在守妥拉。
衣食住行就完全是按照妥拉的方式，衣食住行。
是是是，
当然不是说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对的，就是他们就是犹太教可能也有掺杂一些他们不是从妥拉出来的东西，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就是基本上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大的框架是完全按照妥拉的根基，然后是按照圣经上所写的。我一看到我说啊，那真的原来我们的方式好像是都是自己的方式，而他们行的方式都是在用圣经的方式在敬拜神。对，
哇，
对，这个就是一下子很多东西就开窍了吧。
哇，就是你有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撞击哈，
是是，
然后眼睛就更亮了。所以我们神学团队也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妥拉他的一个宝贝跟妥拉当中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愿意从之前不是从神来的再回到神的里面，对吧？所以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这一块，
关于这块啊，
或者是说你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转化转型，然后你有一个什么的，
那简单讲两句，就
是,
是,
是
那其实我也不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基督教徒，就是我当时去 Sunday Church 也是可能没有很深入的去学，就自己没有读经了、然后说实话每次去听信息哦，感觉很好，但是我等我来到团队的时候，每周听的信息其实我都不记得在讲什么。对，很好是很好，可是就是没有进到心里面。然后就像刚刚姐妹分享杜欣说的，就是神很好啊，很有恩典啊。 OK， 我愿意相信有这样一位神。其实你有很多民间拜的假神，有很多都是说劝你为善，劝你怎么样，可、你好像只不过耶稣是其中的众神之一位。对，
拜偶像的心态
啊、对，拜偶像的心态就有事了，找一下，就是感觉啊、神是围着你转，你去、你去教会，你是找自己的满足，神会提供你这份满足。
嗯
当然神是会，但是 就是方向上，我说方向上就感觉好像他是在，你是在要求神围着你转，但你真的是，我静下心来哈，你真的去读进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方向是不对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方向错，
对，你是围着他转。
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做神的，
对，你他神才是中心，你是要围着他转，你是属于他的、
嗯、
那大家都会说，对，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是什么，神的义是什么，
没错，你解释一下，就觉得很大很空，怎么求神的国，神的义。
我可能也了解的不是很深入，就是我自己的理解，你不从妥拉中，你不从神的话语中知道他的国，他的义的话，那你理解，你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在理解他的义，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的意就是成为了神的意，但其实神吩咐的清清楚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就是妥拉，就是他的训诲，他的诫命。那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大家都说耶稣成全了律法，成全了什么？
对，这是重点。成全了什么？成全律法，成全律法的什么？
就是律法中神他守约出，他守约，他从一开始就写明他的心意，他要怎么样啊、就是怎么讲？他要带出这个，他与人立约，他怎么样？以牺牲他自己，然后将这个约执行到底， yeah. 贯彻到底，然后是完成他所应许的话。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成就了这一个部分，因为靠你肉体，因为肉体软弱嘛。所以耶稣的义就是神的义啊！我解释可能不是很清楚，
对，
我就是说
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要想知道神是命令嘛，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神，如果你不知道神的义，我们就立自己的义，自以为义。所以义都写在妥拉当中、
嗯、
什么叫做义？就是人神认为对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去做，那么你做出来了，你等于是在求神的义。当你看到妥拉中有一个吩咐的时候，说你要守安息日啊，都停下你的工哦，你要祝棚节八天，但是前七天你要在我面前欢乐，哎，你照着去做，这就是对的。但是我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跟神的意是相反的，很多东西是拦阻我们优先寻求神的意，那么你就知道你要去求他的，而不是求自己的、
嗯、
所以我们说在赎罪日要刻苦己心，对不对？刻苦己心什么意思？刻苦己心就是否定你自己，你要谦卑下来，你要低微，他是神，他说的他去做，我没做到的，因为我悖逆，我要悔改。所以你说，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而且要舍己。舍己怎么样？把自己割掉吗？不是，英文也好，你看别的翻译版本说 deny yourself。我过赎罪日的时候，我跟那个没关系，我跟那个弟兄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说。否定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我做不到，我说我怎么可以否定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好。所以当你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大要否定自己的时候。你有一个参照的一个版本，一个根基基础，就是神的话语跟妥拉、
嗯、
所以神的意义，他的希伯来文什么？给我
查地
查地，就是他的希伯来文是查地，就是他的意都写在这里面。所以耶稣有一句话，我们今天提一下，我想大家有很多的空间去想。耶稣说，如果我们的意不胜过谁的意？
法利赛人的
意，然后你就怎么样？
断不能进天国。
断不能进天国，哎，这耶稣说的，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绝对不是像我们像我一样，我有的时候我要恐吓你，我想让你真的要知道我说一些恐吓的话，但是恐吓的话也是来自圣经。但是我想说，哎，耶稣自己说的，我们的义，他生活在法利赛人中间，他最知道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我想杜青在以色列地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你很知道法利赛人他们那个义强到一个什么，他们安息日怎么过？如果你不按照他们怎么样，我是被说过
被丢石头吧，
被丢个石头，
没有被丢过，
我先被警告过的。
但是他会，我是有看到、他们会在街上就会闹，就会如果你不守安息日，有人开车他就会冲那个车吼啊，这样子就是沙巴沙巴这样子。
对，沙巴沙巴，我是被警告过，我相信他警告过小孩子哈，小孩子很可爱。我是那一年安息日，我还在试图去学习怎么去遵守。但我觉得不做自己工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话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好像在一个洗手间里，他们是过节期嘛，节期也是第一日跟第八日是圣安息日，我好像有在手机照相，而小孩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很闹嘛，然后他还有时间理我呢，还有冲着我说 No No， 我说什么 no 的，什么的，然后那个他就用那个英文说可能我用手机照相，然后你知道我很不忿，你知道我也像小孩子一样，我说你们跑打叫，你知道这个安息日也不能这样做，安静 OK。 他们听完之后安静的走，哎，真的，我想说 我觉得在以色列地可以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法利赛人的义所谓的就是说他们太爱神的妥拉，很想要去守，怕守错了，所以他一下子就过度了，有一些他们自己定的这些事情想要来守神的这些妥拉，但是也说啊，说这个也不需要，而且是不是从神来的，从神的，从人的传统啊，或者是一些传统上人的命令跟诫命，如果人的命令跟诫命不跟神的诫命是合一的，这个不叫守妥拉。所以你怎么知道神的诫命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去读神的话。所以我们都有一些就是妥拉的资料啊，有一些人在分享妥拉的信息啊，我觉得是最棒的是神的原版，我们一定要先读神的话，你再去看别人传讲信息的时候，你得着的是加倍的，要不然你永远是得着人吃过的东西吐给你，你要吗？不要，我要最新鲜，对不对？所以我每天是自己读经打开，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读完了之后我要学习，要谦卑，对不对？我要看看他们真的是得着这个妥拉信息的犹太人，他们在怎么理解，我必须去读犹太人他们的希伯来思维所写的妥拉信息，因为我这个是犹太人的东西，他们传下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妥拉它到底是什么思维，因为我们是对不起，我是中国人的思维，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你别以为莫名其妙被渲染一些希腊思维哈，因为希腊很高级，希腊思维，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思维，现在我们学妥拉是要回到希伯来的思维，你一定要知道，毕竟是这个圣言是先传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在怎么理解圣经，对不对？所以杜欣你是有切身体会，你看了就说你觉得你再去经历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妥拉，因为我们想分享一下说我们都是从基督徒过来学妥拉，那么我们以前在 Sunday Church 听过讲到的基督教会的讲道都啊，对，都是在讲这本圣经，但是讲的人讲的信息是完全不同。那么我知道在线上有现在这个妥拉浪潮已经越来越高潮，有不同的人都在加入学习妥拉，经常我有不认识的人会跟我说，他说我刚刚进入学妥拉，我已经开始认识耶和华杰西，我已经开始守食物律了，我下一步要开始每周读妥拉，去看妥拉的信息，告诉我还要怎么做，我说你就去读。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啊，那我学了妥拉，那么跟我之前没有学过妥拉那个信息到底有什么区别？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都是在讲妥拉？我们都在讲同一本圣经。我的 point， 我的点就是说我们的思维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把你的思维模式转化圣经思维。圣经思维是什么？希伯来思维。你的主是什么？哪里人？你的主是罗马人、南京人、西安人、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中国人、东北人。我的主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你们对这一个点其实应该分享一些很有建设性的建议给就是在网上学习，因为我们都哎，什么叫做妥拉，什么叫做传讲，什么叫做信息，我们到底在有什么区别啊？那个你打开网站上 N 多人都在讲圣经，但是我们学妥拉你到底要听什么样子的？你知道我学妥拉我没有办法再听到回去，因为根基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会被我读完了妥拉之后我去默想，我也必须知道犹太人拉比他们这个根源，他们这个思维是怎么在学习妥拉，这个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杜欣有分享了说你当然要去分辨，有很多东西是他们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这个东西是犹太人的。所以有什么回应关于这一点？
对啊，妥拉嘛，根基就是保罗在。
所以说呢，我就问你比较好，比较好分享，就是说你是怎么每周去就是去默想学习妥拉？对，就具体一点。因为我是读完了之后，我会看犹太人拉比他们在。
我也会去找一些，因为发现，如果你只是单纯从如果像我以前那样的话，只是看新约、使徒书信，我 其实很难理解了，说实话很多地方看不懂，但是如果你知道首先摩西五经陀拉讲什么，然后你再看先知书，我要说这圣经必须全读啊，全部读，所以你要知道先知书，然后再知道那些包括诗篇也是很先知性的东西，然后你再读去读使徒书信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的心意从起初到末了是怎么样，
是一连贯的对吧？
对，是一连贯的，这是一整个故事，你不能说只是摘取故事中的一部分将它扩大美化，
孤立它，
对，
分割了，
对，你要有回到对根基，你要
回到根，
根
找它的根源，
他在讲什么，然后你才知道嘛，接下来就是会有那个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神，或者接下来神预言的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大概
没错是这样。所以杜鑫，你学了希伯来文，你在读妥拉，学妥拉对你应该是有很大帮助吧？
对对，虽然我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对，但是我就发现，哎，真的是有的时候从当你懂一点点希伯来语的一个基础上，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真的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亮点，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对，然后我的分辨，我觉得可能我就是可能还在学习当中，我是比较简单，就神怎么说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这个妥拉整本圣经就是我们去查验去考察的一个根基，
没错，
就是
对这
讲的东西
那
跟妥拉是不是相符的？
没错没错，
对。跟我们信耶稣啊的这个是不是有违背的地方，这个其实就是我去查验和
对
这个去
对去有一个分辨哈，
对对，分辨的一个基础，
对，得着更多。我也是这样子，我会看到一些，就是说我觉得这一个平衡点跟根基你一定要站稳，就是这个永远是根基。我刚才说这是犹太人传下来的，他们对陀拉有一些他们希伯来特有的这种领受，这是我们要学习参考。但是你知道你还是要想说这本圣经本身是一个标准，就是这是我们的立场一定要站稳，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去分辨，什么都可以带到圣经上去思想。所以我也会查一些希伯来文，或者是我会看一些他们塔木德里面的，或者是 Midrash 里面，他们有时候写的会就是讲一个点就会启发我，然后我会把那个点启发我到的那个点跟信息，我会带回到圣经中去找经文，然后这个会源源不断给我打开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根托着我们，我们去吸吮那个肥汁跟养分，我们就能结出这个妥拉的生命果子。我觉得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新的一年去好好默想。所以刚你说比如说犹太人在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读先知书，我们今天读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以我们想祝棚节是很开心的，但是你知道祝棚节说那些聚集攻击耶路撒冷剩下来的列国年年都要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然后还要守祝棚节。哎，你不上来，埃及你们家不上来，埃及离以色列很近哈。埃及你们家不上来，今天不下雨，不下雨有什么了不起？哎，这不下雨什么？不下雨要死人的，干旱，不出粮食，这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去守祝棚节的刑罚。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今天就读撒加利亚书，因为这个跟祝棚节有关，也想到说在这个祝棚节耶稣也说啊，今天我们唱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之前有一场大战。这场大战刚才其实姐妹们已经分享了，当神的百姓要开始认罪悔改，不守妥拉就是罪，其实因为这个约的关系，是耶稣他自己聚集万民，对不对，来攻击以色列。所以世上的列国没有那么厉害哈，我去打你，哎，拜托，我们是有神的，哎，有人要去打你的话，我们举个例子吧，哎，有人要去欺负你儿子，你看着，赶着，你知道这个妈妈这个爸爸一下子跳起来了，哎，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你背逆我是咱俩的事，咱们俩把门关起来，好好处理。但是对外，如果有人敢去欺负我的人，你知道这位大君王他该如何的为他的百姓伸冤，报复他的敌人，救赎他的百姓。所以神跟他百姓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关上门来，他们要发生，他们其实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神跟他犹太子民，
神
背逆，
对啊，处理他们的背逆。其实在啊，对啊，在妥拉都写明了哈，你如果你背约的话， 那我就要做你的仇敌，我会聚集北方的军队，
北方的军队
就是列国来攻击你，把你抛在列国当中，但是我却不将你灭绝尽尽，我还要把你再召集回来。
我将列国这些抵挡你的、欺负你的灭绝尽尽，但是我还要留着你，因为这是神的约，神不是要去把他的百姓打死为止。所以我觉得你去读撒迦利亚书、先知书，你读不懂，但是你读了妥拉五本书，我跟你讲，你会有一种冲动也好，不是冲动，一种感动也好，你一定会要去翻先知书，因为这个跟他的约是配合的。所以撒迦利亚书将打开，以西结书也会打开，38、39各个跟马各。所以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全都打开，要不然我可以讲3个小时。但是你再然后启示录你联系起来，就是你一切全都通了。就看刚才姐妹分享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啊，其实在吹角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分享，我们已经分享了，就是做基督徒的时候就等死哈、啊，等死，然后哎号角声响起，我就变了新的身体，被主接走就复活了。我就想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这么单薄，怪不得我们一点动力都没有，一点 passion 都没有，一点热情都没有，活得好无聊，就等死好了，你现在活着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那我就想说，那你早点死不好吗？哦，早点死我就可以上天国不是吗？可是你去看我们的使命跟那个最后的荣耀是多么的大，这个奖赏是多么的大。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受苦，会受苦的，受很多折磨，因为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绝对不能失去，这个盼望是带来喜乐的。有的时候诚实来讲，喜乐不起来，真的压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何其多。他笑他已经胜过了，那个我说我压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何其多，我也会在想，但是主已经做成了，我必须。之前我说神做成了，是我在背圣经的一句话；今天我在说神做成了，是我跟我的灵魂、跟我的心说话，他已经做成。所以之前神有一场审判大战，所以赎罪日你刚才说很重要，他们要撕裂心肠，对不对？
嗯。
怎么撕裂？啪！然后我要悔改，然后耶稣就救他们。这就是末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程序，对不对？是，所以就过这个节期，让你心里很笃定，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吧？
哦，我就特别想说，因为我们私下有
些分享
交流过哈、嗯，你说他们你提到以西结书说还要像当初就是。神还要像当初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日子一样，你又
出埃及的时候一样，
怎么样？到现在怎么样？那刚刚我们说就是怎么希伯来，怎么去参考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理解圣经吗？那我就稍微提一下
啊，对对，妥拉有一些模式出来，对
不
对？不
是，我就稍微提一下我查的那个字。
哦，好，对
对
对，
我
有些字
对讲这个祝鹏姐哈，祝鹏那老师在这儿 ，Scott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就是
棚子嘛，有什么就这
对，就是棚子嘛，有什么意思而已。那我还是去查了一下。那 Scott 是复数，那单数叫 Ska 对，它可以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棚子，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啊，还可以是个隐秘处啊，这样的遮盖的一个意思、哦、那我去实际查一下有哪些经文用到了这个词啊，确实有很多经文是实际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讲一个棚子、
嗯、
但是它在诗篇在就撒母耳记下22章、
啊、
就
是
诗篇中也有了同样的，
是是是是，
然后神说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和那个厚的云为他四维的行宫、
嗯、
所以这个穹苍这个行宫啊就是用的斯卡这个词，
哎是啊，
哇、
哦、
立刻就觉得棚子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单从嘛我们的理解各个人的文化语言上这个棚子这个词的，
就到处都有棚子，
你就是一个实际的棚子而已，
对，
你就不会把这个词一下子给形象起来。那还有什么经文更劲爆的？
是
我觉得劲爆、
啊、好好
对，诗篇就是也同样在诗篇，然后27章5节和31章20节，他把这就是他我们中文译成亭子，必有就是在大卫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在患难的时候你必保守一人，你必悄悄把我隐藏在你的亭
子里
面
哦哦，
对，免受口舌之争，或者是免受那些仇敌对我的攻击、
是是是。
还有一个我觉得真的要读一下了，以赛亚书4章6节，
以赛亚书4章6节，嗯嗯，
我可以念一下哈，
好好好，
但是我把前面也念一下，
是
就是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荣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哒哒哒哒哒到下面，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是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第六节，必有亭子，这个地方亭子也是苏卡。白日可以得因避暑，也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那埃及当时你想出埃及，我们神吩咐我们守那个叫什么朱棚节，他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中他怎么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守朱棚节，好叫你们知道我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你们住棚子。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住什么样的棚子，所以犹太人他们犹太拉比他们有其实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哦，我纪念朱棚节就是纪念实际的棚子，实际的棚子。然后还有一说就是那个云火柱。
啊，那就是一个遮盖荣耀的同在。
对，荣耀同在。所以你再看这个地方，哇，真的就跟
没错
出埃及一样，哎，就跟出埃及的时候一样。
哦 ，glory 是一个荣耀荣光。
对，白日有烟云，
全荣耀之上，
黑夜有火焰的光，这就是像好像出埃及的
呀，没错
的时候一样的场景。
没错。
对，那你在埃及，他让你纪念在埃及，他保护你，他使你住棚。你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觉得好像只
是有人跟你在旁边待着
所以啊，
不要，
对，
不是
神怎么样把你带出这个大而可畏，怎么这样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还有仇敌不断，
对，
还有人要去咒诅你哈，巴兰
他怎么样去用他的这个亭子，用他的这个
同
在
的帐篷，
他的对他去保护你，他去带你出来，
没错。
所以同样在幕后的日子，你刚刚说千年大战，亚各家
千禧年之前的战，
对，千禧年之前那场战争，雅各家遭难的日子，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
就是一个应许，
联想到对，雅各家遭难的日子也必有亭子来，这样这保护你。
所以，我刚有一个点，我就启发我说，其实妥拉它是对，没错是诫命是训诲是律例，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一个文字上去要去束缚你的一个规范典章。就是你在公司在学校里面都有一些规范典章你尚且要守，可是神的话它后面是有一个别说是先知的灵，它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灵。所以我这一年在读妥拉，我就感觉说如果你把妥拉每一年就近身读透，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先知性的灵在告诉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以西结书里告诉我们的这些模式，同样和西阿书他也说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你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一年三次你要守节，你要纪念你是在埃及如何筑棚子，所以你要用枝子去搭棚子。如果你是只是一个表面说哦，因为我们在埃及筑帐篷啊，去纪念一下，去筑一下，为了满足神的律法，我就搭个棚子住在里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你要知道怎么出的埃及，神是审判了法老跟他的军兵，让法老知道我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才是神。法老说你是谁啊，我就是神了，但是耶和华用实灾告诉你我是以色列的神。所以神要用这种大的审判大灾难，还要让他的百姓知道我是你们的神，这是神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在过这个祝棚节，神明说一年三次你要守节，第一次是除酵节，你当然想到 Passover Pesach 对不对，逾越节，你要知道我们是怎么出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你才能走到应许地去献初熟的果子，七七节纪念你在旷野领受的妥拉盟约，然后下一面秋季的节期，你才会知道与我们立约的这位神一直说我是你们的神，那你不要我，但是你要后悔的，要来找我。当所有的万国尊荣他的时候，他在西安族王掌权，祝棚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就告诉你他就是耶和华作王了。比如说我们这些百姓认识他的，你需要敬拜他，列国你不信他是神的，你也必须去敬拜他。哎，你赶不上来去敬拜，你看一看你这样受的刑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远比说我们搭个棚子庆祝一下，因为耶和华命令了这些，其实他拉出了很多末世的预言，没有那么简单。一千年，所以我给大家抛砖，大家回去去默想一千年耶稣啊的千禧年国度开始之前发生的事情，读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38、39，一千年当中撒旦在哪里，你要读启示录。一千年过后撒旦出来了，他要做什么， 然后新天新地是什么时候降下来？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先知书难。你觉得先知书难吗？
以前会觉得难啊，
现在为什么会觉得没有那么难？
因为他不管你哪本先知书，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对对对，没错。所以你千万，我觉得千万你也不要觉得，哎呀，启示录好难，我读不懂啊。那个啊，撒加利亚书很难，我也读不懂。我一听到哥哥跟马各、哈米吉多多大战，我就疯掉了。我不要读，不要懂，不懂，不懂。反正我就等耶稣来接我就好了。我今天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读，妥拉，他的灵已经将这些先知预言全都打开。你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在末后的日子，耶稣他要做什么事情，而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会跟着经历什么，你才知道我们如何预备，如何警醒，预备油做什么。这些事情非常的大，所以祝棚节它太丰盛了，丰富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讲，会讲很多。今天我们报告事项读的是什么圣经？约翰福音什么？
道成肉。
几章？亚林长老几章几节？一章十四节哈，道成了肉身。我今天早上一来了，我就跟亚林说：“我说你今天报告事项，你再加一句我的台词。”亚林说：“我有我的台词，你有你去讲。”他说：“我们讲都是一个事，就是说我今天有大好的信息要报告给你们，不要惧怕，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什么？他先生下来行吗？对，先他要先生下来。我今天有一个救主。”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他是你们的弥赛亚，也说啊，在祝棚节里生下来，完成了神的预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哎，那为什么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今天是我儿子生日，给我儿子庆祝生日，开一个全世界的 party？ 这就是神跟世人的不一样。他生下来是为什么？为了他要死在十字架。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七大节气信息给整理下来。所以你在过节气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可以有这个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刚开始我是看着这个 calendar 啊，今天什么日子啊，我就守一下。当你熟悉了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知道神透过这个节气所告诉我的信息是什么，我在神的信息当中跟神往前走，这叫做跟神对齐。就是基督徒最喜欢发预言，我们要跟神对齐。你知道要怎么对齐？你一边跟神对齐，然后你要去守列国的风俗。怎么说？神是怎么说列国的风俗？他从来没有说好的，你们可以去守一下。他说这些都是什么恶俗，这些恶俗你们不要去守。所以你跟他对齐。哎，我想说那边有一个灯，谁在那边跟那个灯光对齐一下？好。你跟这个光对齐，你必须只是跟这个光对齐。如果说那边的光你也要对齐，你能不能跟这两个光同时对齐？我问你，你可以吗？有一个方式，要不要云清试？不是云清，是不是那个长青弟兄，你可以试一下。我怎么可以让你同时跟两个光对齐？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人分两半，这一半在这里，那一半跟这，就是你可以跟两个光对齐。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分割。我们只能跟一个光对齐，你不能跟世界其他的光也要对齐。基督徒一定要从妥拉当中苏醒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么多，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学对妥拉，讲对妥拉，守对妥拉。我们今天传讲的信息努力从这里出来，神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绝对不敢瞎子带瞎子，把使人跌倒。神的真理是使人眼睛打开的，我们当我们自己打开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下去。所以我们在结束这个祝棚节的信息之前，我们在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心底话，或者是跟大家这个倾心吐意要讲的？因为我们十四号，我们下周讲完所祝的福最后一份妥拉的时候，十四号我们又开始北卫士的创世纪新一轮的读妥拉。这一轮我希望你不要错过。所以有什么最后跟大家一个知识的言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杜青，
就
很有重量哈。
就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中秋节和祝棚节，其实围绕这个问题，我也跟一些就还没有学习妥拉的一些主内的家人有过一些讨论。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们心只要不是拜这些偶像，哎，我们就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节日，团圆的跟家人团圆的这样一个节日， 那我的领受是说，那你摆在面前的两个节日，一个是神所设立的祝棚节，一个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个是跟不合神心意，是跟假神跟偶像相连的，那为什么我们就不选择合神心意的这个呢？为什么不选择好的要选择坏的？就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一个选择而已。就我们之前学的那个前段时间刚读完的这个妥拉，就是摩西宣告的这个祝福和咒诅，我们为什么不选择祝福要选择咒诅？
对，
就是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难，就是我们就选择神说的合神心意的对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污秽的那就不要去选择，
很简单，
对对对，是。
就我们上以色列这么多年之前，我们都是在祝棚节上，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祝棚节真的是祝棚节，他们全家老小就坐在一个棚子里吃喝快乐，还有他们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左邻右舍，有时弟兄终于来了，等你好久了，所以对，然后呢他们全家坐席，这就是一个大节日，而且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神跟他们坐席，这个远比我们自己人坐席要强很多，你跟神坐席，这就是一个王坐席，王的宴席，而且你还不能坐一天，又坐七天，对吧？所以很棒。那楚月呢？
心底话就是心底话。我刚才说我也不是很资深的什么基督教徒哈，但是
什么叫做
资深
的？
资深的就是好像很像网络上那些大牧者，那些就是能讲得很让人心服口服。但我就是想说，更好的在这里，更好的在妥拉里边，真的，你愿意的话，打开心。我当时就是说，哎呀，神，你到底是谁？耶稣，你到底是谁？我真的想认识你。
嗯哼。
然后我觉得神真的很，他听的，所以就让我来到这儿嘛。然后我当时听了妥拉，没听过。然后我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同伴就说，我看你的眼睛都就完全被吸进去了。我当下的感觉，我真的就是觉得我要到我要的答案了，我知道了。
嗯，
所以我不能说基督教怎么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更好，妥拉更好，请一定要来。
对，我们不是守一个宗教，我们是回到一个圣经中的真理。
对，就是心里话。
所以我看到小孩子我真的很开心，他们从小就已经在神的一个有根有基的里面，他们今天在，虽然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太小，但是你知道这仍然是在一个妥拉的氛围里面。所以我一直因为我想我知道有些父母很非常的就是有这个心说我要教导我的孩子妥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但我就觉得说只有我们自己哈进入到妥拉的氛围里面，那个东西出来的小孩子感受到那就是妥拉。当然这样讲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先活在妥拉的里面，丰盛喜乐平安当中，小孩子他会知道说哦，这就是妥拉，是这个样子，远比说这个字句告诉我的更加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过来，所以我觉得我看到很喜乐。所以最后我们就结束了哈，这个信息我们就结束了。我相信网上的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领受。那么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10月14号开始，新一轮的妥拉，别人式的开始，让我们从新开始得着神的一个继续的恩膏，我们继续读进去。我相信在未来的一年会做奇妙的事情。那么跟所有的人说 Shabbat Shalom， 还有祝棚节快乐，希望我们的父他的心得满足。所以最后我们用希伯来文说一次祝棚节快乐，然后我们全体说一句，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
Chag Sukkot Sameach，
这重复不过来耶。
Chag Sukkot，
你发现美国音的我们就好发一点，别太犹太了，稍微有点
Chag Sameach。
好，我们来一个，一二三，来
Chag Sukkot
Sameach， 再来一次吧。
Chag Sukkot Sameach，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